祝法等行本地法界中自行圆满三生有五年的帐本来护主同行吧七情无辜观众常护非度法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我在听课之前呢，像这样前面这个祈祷文啊，像这样这个我主菩萨的祈祷文，还有后面一个偈子呢，那个我们在念的时候呢，不能那个随随便便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无机的状态念吧，就是现在祈祷文殊菩萨或者赞叹文殊菩萨呢，现在实际上得到他的加持。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个文师的时候，有还有文师修的时候，不单单是文师的时候，那么文师修的时候呢，像这样一个书生的智慧是不能缺少的，不管是听闻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书生的智慧，思维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书生，然后在真正修持的时候，不能安住在无明的状态，不能安住在其他的这个散乱心当中，那么就安住在这个智慧的本体当中，那么像这样一切呢都应该祈祷文殊菩萨进行加持的。所以说每天在这个念诵文殊菩萨祈祷文的时候呢，像这样应该好好的去这个作揖啊，把这个文殊菩萨呢观想在这个自己的前面，然后呢进行这个祈祷啊，祈求他呢这个给予自己智慧。那么这个祈祷文我们以前讲过吧，这个很殊胜的祈祷文呢，像这样以前在印度的时候，那人陀寺那很多事，当时有500个班子的嘛，当时一个上司跟他们传法，那么有一天呢，像这样子上司呢，他就让他们就回去这个造这个赞叹文殊菩萨的一个这个像这样一个这个颂词或者一个祈祷文一个赞叹文。那么当天晚上呢，他们就是这个当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同时就梦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祈祷文啊，500个班子的同时的就是这个梦到之后同时写出来是一个祈祷文的，像这样实际上就得到文殊菩萨的亲自加持之后呢，那么500个班子的同时显现出来的，同时造了一个祈祷文，意思说呢从印度那兰陀寺一直到这个流传到现在吧，流传到现在，尤其在藏地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比较普遍的，在这个念诵啊，在这个。好，在这个我们在听闻的时候，或者在平时自己下去在思维的时候，尤其是遇到一些难点的时候，没办法通达的时候呢，现在就要祈祷，好好的祈祷，念诵这个祈祷文呢，好好祈祷赞叹，然后呢，逐渐自己的智慧呢就会这个打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藏地就这样念。那么汉地的话，有些在这个寺庙当中也这样念的，比如说格鲁派的一些寺庙当中呢，就随之智慧第二藏云，就是那个祈祷文呢，就是这个很多格鲁派的寺庙都在念的，所以说像那样加持力是非常大的。因此说呢，在这个念诵的时候呢，好好的通过这个恭敬心这个真诚的心去祈祷祈祷文殊菩萨加持自己。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偈子，后面一个偈子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像这样的文殊菩萨呢，他这个具有这个慈悲心，具有智慧力的极为殊胜的像这样的这个光芒，像这样的话潜出我心的愚痴暗像这样潜出这个弟子内心当中的愚痴的黑暗。因为就像这样的无始轮回到现在的话，那么相信当中积累了很多很多无明确实这个无明是非常深厚的，那么要通过文殊菩萨的这样这个极致的光明潜出自己无始以来所积累的这个愚痴黑暗，像这样的愚痴黑暗潜出之后呢，那么要精通这个经教精通这个经典和这个论点的，像这样的一种意义经论必须这个精通，然后精通之后呢，要获得这个智慧辩才相就是这个颂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你说像这样这个颂词的意思呢，那么就是也是很殊胜。我们在念诵的时候大概知道意思，再去作揖的话，那么就是比较这个殊胜的。当然如果就是说彻底遣出这样的愚痴黑暗的话，那么肯定是和佛一样的。那么但是呢，我们说从凡夫一直到这个佛地之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智慧需要显现的，有很多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无明需要遣出的。那么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呢，如果是遣出一分愚痴黑暗，那么肯定就获得一分这个辩才这个智慧的，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在这个平时在祈祷的时候或者在作揖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也比较清净的心去祈祷真是要通达一个这个经论的意义，然后呢通达经论的意义呢，那么一方面自己修持方面肯定是得到一个殊胜的证件的，这个我们是反复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我们现在我们就文师这个经论呢，当然就是自他而立，这个离开自他而立的文师呢是绝对找不到的，尤其是在这个大乘的这个教法当中呢必须呢要这个以这个利他作为这个自己的目标利他作为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呢，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呢，我现在要这个这个发愿成佛。那发愿成佛的前提呢，必须要闻思这个佛陀所宣讲的修行的方法，获得功德，如是的话才有这个能力去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前提必须是利他。前提必须是对了，不能说现在为了成佛就利他，这个方面就不对了以前我们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呢是分析过，对吧？我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是为了利他我要成佛。为了利他去成佛的话，这个方面就是利他在前面在首要，那么现在的话成佛呢是一个方便而已了。如果就是平时们发愿的时候呢，为了成佛而利他， 为了成佛而立他的话，实际上在很多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讲，为了发愿自己成佛，这个不是大乘啊，确实不是大乘。虽然就是说成了佛之后呢，啊，绝对没有一个次第的这个佛果，但实际上刚才发愿的时候呢，为了成佛，首先就是为了我要成佛，然后去一个方便是什么呢？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做一个方便，然后为了自己成个佛果，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大乘的菩提心的这个精要了。所以说呢，为了利他而成佛呢，这个方面的这个次第的不能搞错了。因此说像这样我们说，现在我们这个文思一些经论或者这个智慧等等呢，实际上呢都是为了获得殊胜的能力，圆满的能力之后呢，怎么样去做一个利他心啊？确实是这样。如果自己相信当中真正的看到这样的这个世间的众生，或者自己像这样相信当中的这个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状态，而推及其他的一些修行者，推及其他的世间人，或者呢像这样文思这个经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诸道的痛苦，然后呢比量的方式知道一切六道具有这个非常难忍的痛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想怎么去救拔他们。那么救拔他们的这个最圆满的方便呢，一个离开了佛果之外是没有的啊，确实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怎么样为了利益他们呢？我就发愿的叫积累这个资粮，必须要成佛。因此在这个前提当中呢，我们在这个做祈祷这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比较长远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非常大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不能够想其他的事情，也不能够麻木的无忌的状态里面，就是要通过产生一个信心啊，产生一个菩提心的，像这样的状态去这个像这样状态去这个祈祷的。为什么说就是一祈祷文殊菩萨的时候呢，就能够想到这个菩提心呢？实际上文殊菩萨的他人家的菩提心确实是圆满的啊，早就已经圆满了，他的智慧已经圆满了，所以说他菩提心是圆满的。因此说在他的相续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和这个智慧方面的话，就是没有离开过。也是我们一起来文殊菩萨的时候呢，哦，一想到文殊菩萨他的发愿力这么勇猛啊，他的这个大悲心这么勇猛，智慧力这么敏锐，所以说呢自己发愿的时候呢，祈祷的时候呢，就愿获得像他一样的这个加持。他这个加持一分我们得到的时候呢，实际上修行的这个能力呢就会不共的增上。所以说一祈祷的时候，一观想文殊菩萨身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想到就这个自悲两方面啊，一个是这个智慧，一个是悲心，两个方面都要得到。因此说这样一做意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符合于这个真正平时的修法。像这样在这个真心这些祈祷容易得到加持的。因此说呢，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不能够做其他的这个这个邪分别想，也不能够做其他颠倒作意啊，应该好好的去祈祷，就为了这个度化众生呢，如此去祈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刚开始的时候一个这个我们念祈祷文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那么讲课之前，我自己念一个祈祷文，主要是祈祷无光尊者就是摄持的生生世世这个加持护持。那么这个他最后的这个祈祷文当中祈求无光常护我，实际上常护我呢，并不是这个平时我作业的时候，也不是说是保护我一个人，然后其他人都不管了。实际上像这样的宋词是全真波旁摩去造的这个宋词是他们家造的很殊胜的一个祈祷文。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生生世世当中，不管是现在我听闻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凡夫的地的时候，一切时候没有一个护主没有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依靠处来保护自己、经常加持自己的话，肯定会出很多障碍的，确实出很多障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必须要做这个祈祷必须要做祈祷。当然，就是祈祷的对境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我想呢，无光尊者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尼玛派当中呢，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对这个后学的弟子来讲，恩德是无与伦比的，那无与伦比。而且呢，很多地方可以说他也讲他是普贤王如来的这个真正的化身，然后有地方讲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和传承上师呢都是无二无别，那传承上师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祈祷的时候，我这叫祈祷的时候呢，也是想其他的这个大恩上师呢和无光尊的无二无别的方式呢请他进行这个摄持请他进行护持。所以说呢，在讲法的时候也需要这样一个护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护持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这个自己的法义如果没有这个通达讲错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不对。那么有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种三世诸佛摄持之后呢，自己有的时候是讲错了有的时候是确实没有领教、没有通达讲错了，但是呢，通过竹生尊的加持的时候就会转变有的时候就会转变，一下子把他这个自己的语言就转变成这样正确的，这也是有的确实也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前面呢做这个祈请文，像这样的话祈祷人家加持呢是非常必要性的，而且不单单是现在凡夫地的时候，生生世世的时候都需要他来摄持。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得登地之后一到成佛之间都需要摄持保护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刚开始我自己呢就加这个祈祷文的，有很多必要，我自己认为是很需要的缘故呢，所以说加这个祈祷文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平时在这样这个听闻呢、思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要做这个清净的祈祷我们平时是讲过了，讲过很多次，就是因为通过智力方面的话，有的时候很多障碍，或者通过智力去通达一个教育呢就比较困难的。但是通过这个他力方式通过清净的这个心性去祈祷，然后得到加持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有这个事半功倍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力的里面的。 所以平时我们在这个上课之前呢，好好的祈祷啊，祈祷的时候，在这个开始听闻的时候呢，尽量的把自己的这个心思呢放在这个法义上面，不要去这个其他地方散乱。这个方面就是很殊胜的。这个就是讲法之前呢，有些这个这个什么可以说宣讲的吧。然后呢，就是就下面开始这个传法。那么所传的法呢，是这个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所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就是讲入中论。入中论呢，按照全真波分那么就科判来讲的话，那么分了四个方面进行圆满的抉择的。四个方面呢，从名义一直到这个末义之间，也就是说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那么像这样的话，四个方面呢进行抉择全论。那么现在的话，第一个名义和第二个义理呢已经做了抉择了。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呢，讲论义当中。那么在讲这个论义的时候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造论的分支，然后呢是说造论体和这个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在讲第二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造论的分支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礼赞大悲心和然后这个礼赞佛子三因呢，从这个方面呢讲到了要入菩萨地，要入菩萨地的必须要具足这个三种圆满因，如果不具足三种圆满因的话，就没有办法真实修持大乘。所以说在这个所造论体之前呢，就是讲造论分支的时候，主要是按照三种这个凡夫三法吧，从凡夫三法方面呢进行宣讲的。下面开始呢，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方面了。第二个方面呢是所造论体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是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这个究竟地。那么像这样暂时地呢是讲菩萨实地的，然后究竟地呢是讲佛地的功德。那么像这样前面也讲过吧，虽然像这样的这个所造论体的内容呢，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属于这个地上菩萨所设的对于凡夫人来讲的话，那有必要了解有必要了解，因为他的这个前方便他的种种前因呢，必须在凡夫地了解，并且呢并且呢进行这个相似的修持，像这样作为因之后才能够进入真正的菩萨地的。否则的话，你在这个进入菩萨地之前没有修他的前方便，没有具足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因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无因无缘的一下子就从凡夫一下到了圣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不管如何呢，那么在进入圣地之前必须要修他的前方便。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在凡夫的时候呢，还是有必要呢了解菩萨实地的种种的差别相、种种的功德，然后佛地呢所设的种种的功德等等，这样了解之后呢，那么就是在平时在发愿的时候、在作揖的时候、在修持的时候呢，对自己的修行呢确实是很大的帮助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智慧力越广啊，就相对上了解佛地的功德越广，佛地的功德越殊胜菩萨的功德越殊胜，菩萨的修行的种种方便了解的越多，实际上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心量才越宽广啊，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学习，这样菩萨地的功德，然后是佛地的功德，一学了之后呢，就觉得真正的菩萨地和佛地的功德不可思议的。然后呢，自己在发愿的时候就愿我自己也得到相对的菩萨地的功德，然后呢得到如是这个佛果的功德，相对上在发愿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目标。否则的话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了解这些菩萨地和佛地的功德的时候，那么自己发愿成佛到底成个什么样的功德的佛完全都不了解的。所以说把这些功德了解的比较圆满的时候呢，就知道以后我成佛就成这样的一种与诸于一些圆满功德的佛，然后呢才可以真正的利益众生的。所以说在方方面面都是有很大的必要如是的话进行这个宣讲这些功德。所以说虽然在凡夫地的时候呢，但是呢也需要了解这些修法像这样的种种的功德，那么是很大的必要性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分两个方面吧。那么第一个科判的宣讲暂时地我们讲完了，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的宣讲这个究竟地。宣讲究竟地的就讲佛地呢，分了三方面进行宣讲的。三个方面呢可以说这个次第宣讲最初成正觉之相，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所成正觉的本体，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成正觉已以幻化度众之相，那么就是三个科判进行宣讲的。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吧。第二科科判，第二科判内容呢，主要是所成这个正觉的本体。那么什么这个所成的这个正觉，到底具足什么样的本体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两个侧面进行宣讲所成正觉的本体。那么第一个方面是从所依的身相进行介绍的，第二个方面是从人依的差别功德方面进行介绍的。所以说所依和人依两方面一做圆满介绍之后呢，我们就对佛的这个殊胜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圆满的了解了。那么不是圆满的功德，主要是他这个正觉的本体正觉的本体呢，肯定是身智所设的身体就是。这个身智所设，那么在这个我们就在论点当中讲的这个身智就是这个不管是这个三身也好、四身也好，还是就是讲这个四智也好、五智也好，相对的身和智二者来讲的话，就是也是一本体一凡体的，没有一个他体法。就是在佛的相续当中，佛的三身然后佛的四智呢，这两种身智的功德呢不是他体的绝对不是他体的，就是从两个侧面在介绍这个佛的这个本体而已。所以说也是一本体一凡体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就是分类吧，它的这个分别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讲这个第一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是讲它的这个什么呢，所依的身相。所依的身相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宣讲的，第一个呢是讲法身，第二是讲受用身，第三是讲等留身。 那么其中呢，前面两个科判呢，就是法身和受用身哦，或者就是说报身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那么就是讲这个等流身了。所谓的等流身呢，我们昨天讲过了，并不是说这个按照法报化三身来讲的，它是对应化身的，并不是对应化身。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话，等流身呢，它是一种这个报身的一种报身的一种功能啊，报身的一种一个能力而已啊。有什么能力呢？就是个等流身呢，可以视线可以视线这个自己从发心到成佛之间圆满资粮的这种过程的种种身相。这个方面可以是视线，而且呢，还是从其他诸佛的进行这个成佛发心到成佛之间的这个功德能够视线，它是一种报身的一种能力啊。它为了度化众生呢，像这样的话显示一种能力而已。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堪布以前在讲的时候，他也说呢，实际意义上除了这样一种报身的一个侧面啊，就是从他的这个能力方面去安立之外呢，没有一个单独的等流身啊，没有一个单独的等流身，可以说一体他体的等流身呢，没有这方面安立的，就是从报身的一种不共的功德，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就是这个三个方面讲的时候，等流身呢，实际上是从这个报身的侧面进行宣讲。那么这个方面呢，也分了三个方面吧，三个科判进行宣讲的。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从这个于一毛孔当中能够这个显示自己的一切这个行为啊，自己的一切行为啊，自己的这个本身的一切这个行为。然后第二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以彼可以显示其他的一些行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属于自在圆满身啊，从这个三个方面讲的，自在圆满身呢，就是说在这个总科判当中呢没有身字，但后面的话有身字，但实际意义上呢，可是看它后面的内容的时候呢，好像是个没有身啊，也是比较这个容易理解的。后面有一个身叫属于自在圆满身，那实际上看到内容的时候，它是从属于自在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抉择的。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呢在一个毛孔当中呢，那么可以这个随意视线自己这个自己的一切行啊，自己的一切行。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自己的一切行呢，主要从哪个方面进行宣讲的呢？主要就是从这个自己刚发心啊，刚开始发心那个时候开始吧啊，那个是主要是吧，主要是从自己的刚发心一直到这个圆满资粮师弟末尾之间的，像这样的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形象呢，自己的这个本身的一切形象呢，在一个毛孔当中同时能够这个显现的啊，同时能够显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了解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并不是说他就这个等流身呢就不视线，这样的凡夫地的时候呢，没有发心之前的不能视线，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他的主要来讲啊，对我们宣说的时候啊，对我们宣说这个等流身他不共德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从这个佛陀他本身从什么时候开始发最初菩提心，然后呢开始就是说这个进入小质量道，然后呢中质量道、大质量道，然后来至于加行到圆满，进入初地，然后从初地开始修持到实地之间呢，所有一切本身的这个事情呢，一个包括当中都可以实现的。他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就了解呢这个对这个其他的所化众生吧，对其他所化众生的宣示佛陀从发心到成佛之间的过程，令他们产生信心啊，令他们产生信心，然后呢，令他们也开始发起这个勇猛心啊，如是的话，就开始这个随学这个佛陀的一切这个他的一切这个这个他的这个足迹吧，跟随佛陀的足迹进行修持，那么最后就可以像佛陀一样成佛。他主要是宣讲等流身他的这个目的啊，或者他的这个功用呢，就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从他颂词上面讲的时候呢，人人于一等流身，同时现诸本身事，自身虽以九千灭，明了无杂现一切。那么后面还有好几个颂词，就是讲这个第一个科判。我们首先讲这个第一个颂词的内容。第一个颂词的内容呢，就人人呢，当然就是佛陀了啊，就是佛陀。虽然你们前面刚开始讲的时候啊，刚开始讲入中论的时候呢，所谓这个人人，他是便于这个三乘都可以称人人的啊，是个寂寞的意思嘛。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俱舍论当中，他说无学果呢称人人啊，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直接的颂词上面很明显的。所以说像这样无学果方面可以称之人人的。因为说呢，这个小乘的罗汉呢，或者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问罗汉，然后圆觉罗汉呢，都可以称之为人人。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菩萨方面呢，也是可以称人人啊。菩萨也有寂寞的功德啊，菩萨相信当中也有寂寞的功德，虽然不像佛那么圆满，但是呢，就是通过菩提心啊，通过这个菩提心，可以说不管是世俗菩提心还是圣意菩提心，像这样的一个亚夫这个初中的烦恼，或者这个寂灭这个俱生的烦恼，像这样的话，相信当中都可以获得这样的一种这个功德。所以说，在入菩萨行当中也是讲人人如是行啊，人人如是行那个地方直接讲的时候就是讲菩萨如是行的意思，你并不是讲佛陀怎么样。所以像这样。那我们说这个实际上这个人人这个词呢，那么就是在这个通于这个这个通于四圣吧。我们说有时候通三乘，我们说有的时候再讲的具体一点的话，就是通四圣啊，就是这个像这样的声闻罗汉、圆觉罗汉啊，然后呢就是菩萨啊，然后呢就是佛果，像这样的四圣呢都可以这个像这样的话通的。那么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讲这个？ 仍然一定是佛呢？因为这个刚才讲这个佛的这个所依生相，正在讲究竟地啊，正在讲究竟地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理解成其他的意义啊，只能把这个人呢理解成人人王啊，就是刚开始就是这个人王呢，像在声闻这个中佛人王生那个人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人呢，就是佛陀于一等流生啊，于一等流生呢，这个地方直接在宋史上面讲的时候呢，是一个身体，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个科判意义，那么科判的意义讲的话，有一毛孔。啊，一毛孔，然后在讲义当中也是讲了这个于一等流生的一个毛孔中啊，所以实际意义上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等流生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直接讲这个等流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如果要显示佛陀不共功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一个等流生当中一个毛孔单单是一个毛孔当中呢，那么就可以显现下面所说的功德，下面所说这一切功德都是在一个毛孔当中如是啊进行这个示现的，所以说于一等流生呢，我们应该理解成了于一等流生的一毛孔当中，然后呢，同时现出本身是啊，同时现出本身是呢，就没有次第啊，一个同时就是一个刹那当中，就完全没有次第的，就是在一个毛孔当中啊，一个毛孔当中，然后就是在这个什么啊，这个同时的时间当中呢，那么可以现出本身是，可以显现这个一切自己，就是说这个佛陀从发心一直到这个这个成佛之间的一切的本身的事情呢，那么完全可以示现，那么到底有多少？啊，实际上就没办法分别了。像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呢，还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小质量道，那个时候的话就也许经过了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再进入小质量道，从小质量道开始算起来的话，到初地之间是一个无数劫，一个无数劫当中他佛陀修持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他现世很多的本身，然后开始积累两种质量的，然后从一地到七地之间呢又是一个无数劫，然后八地到十地又是一个无数劫，三个无数劫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他有多少本身，这个方面我们是没办法了解的，具体的数字是没办法了解的，只能说是非常多了，那只能说非常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在一个毛孔当中呢，就在一个刹那之间，那么可以同时显现一切本身的事情，一切本身的事情都可以显现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很稀有啊。这个可以说从这个另外一个侧面就显示出了佛陀的所谓的这个等流生呢啊是特别不可思议的啊，具足这个圆满功德的者呢才能够如此的示现的。那么还有一个同时现出本身事呢啊，同时现出本身事呢，在这个月真菩萨的智识当中，他打个比喻讲啊，就是像一个毛孔当中，为什么同时可以现呢？现很多很多这个法呢，实际上他就说犹如镜子一样啊，犹如镜面啊，犹如镜面的话，它也没有什么次第啊，没有什么次第。同时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镜子对着这个很多人，对着很多人的时候呢，对着一千个人的时候，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镜子当中就可以同时现出这么一千个人的这样的一种面孔。然后呢，像这样对着这个三河大地的时候，对着很多设法吧，同时就可以显示很多设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相似的比喻吧。我们说了解佛陀一个毛孔当中同时现出本身似的，像这样的相似的比喻呢，也是没有前后次第的，同时的现象很多很多万法啊。这个方面，月真菩萨通一个比喻呢，可以说帮助我们了解。实际上像这样的镜子的比喻也可以了解其他的，比如说下面还要讲一层这个一层边比无边界，这个方面也是可以是可以了解的。像这样的话，一个镜子照到这个山河大地的时候呢，像这样镜子并没有变大，然后呢像这样的山呢并没有变小，但是就是在这个镜子当中就可以显现出这样的形象，像这样的种种的形象就是在镜子当中就可以显示出来，就完全因为这个无自性的缘故像无自性的缘故呢，像这样就可以这样这个帮助我们相似的了解一些这个圣者的境界，相似了解一些圣者的境界。实际上呢，通过这个镜子的比喻能不能完全这个像这样的显示了，这个还成问题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看的时候，镜子没有变很大，然后我们照一个山的时候呢，并不是个镜子变得和山一样大，然后就可以照进去了，而且也不是这个山变得很小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照进去。那么就是这个镜子对着这个山的时候，正在这个山没有变小，镜子没有变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镜子上就可以显现出它的影像来了。这方面也是一个比喻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做梦的比喻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脑袋没有变大的，然后就其他的像这样山河大地没有变小，但是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显现的。这个大小好像是这个大的概念和小的概念，像这样就是在一个位当中呢就可以如此示现的啊。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吧，但实际意义上能不能真正对照呢，这个方面还没去做这个仔细的思维，我们可相似的方面可以通过这些比喻呢都可以了解的。同时现出本身是，然后呢自身是以九千面明了无杂现一切，自身是以九千面呢，就是说前面这些身体啊，这个本身的事情，比如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刚开始发行了这些这个自己的身体，虽然早就已经千灭了啊，早就已经千灭了，但是呢就现在在这个佛的等流生当中呢，在一个毛孔当中呢，可以明了的无杂的如是的显现一切本身的事情，一切本身的身相呢都是可以这个显示的，这已经千灭的东西呢还可以显现。这个方面就是说什么，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也是讲这个佛陀的不共功德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如果是静止的话，如果是静止的，未来的法肯定不可能显现的。然后呢，就是过去已灭的法呢，不可能显现的。所以说，静止当中呢，当时正在有的法，那么可以照到对着它的时候呢，就可以显现啊，就可以显现。但是佛陀的功德远远不止像这样一种这个啊，一般的不了语的比喻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虽然这些圣像早就已经迁灭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是在一个毛孔当中可以这个同时这个显现出来。像这样的话明了复杂，一个方面是非常明了的啊，明了的话主要是要鉴别，这样的话并不是很模糊的，模模糊糊的状态的绝对不可能的，就像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住到一起的时候，就像这么清晰。如是的话，佛陀的话就是显现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一步一步的相当清晰的，非常非常清晰的，像这样的一个明了。然后就是无杂，为什么要讲无杂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从刚发心一直到这个成佛以后啊，像这样所显示的一切本身，它是很多很多的。非常多生死，非常多生死的话，如果按照有些观点来看的时候，肯定会是不是很在同时又是在一个毛孔当中显现这么多事情，是不是会很杂乱？看起来是不是很杂乱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绝对不杂的，就是明了无杂的，无杂的形式的可以这个显现一切。所以这方面就远远超胜一般凡夫的分别念的并不是凡夫分别念的这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想怎么样一种功德，不可能的事情吧，等等。按照这个观现实量的分别心，我们要推测佛的等留生这个功德呢是推测不了的确实推测不了。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按照自己的信心吧，只有按照信心跟随这个圣教量只能说跟随圣教量了。有的时候呢通过限量没办法了解，通过比量方式呢也没办法了解，那么只有通过这个圣教量呢，对这个方面的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呢产生一个信心的。跟着确保到他这个中观经要当中，他也是讲过这个比喻吧。他实际上呢，像这样，如果要修学大乘，那你必须要就要相信大乘当中就有那些很多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事情。你必须首先要信解这个。如果你对这个没办法信解的话，那么你修学大乘确确实实就没办法深入的。他说这些话确实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精确的相对的语言嘛。所以现在我们是同样的，我们作为凡夫没有办法就说这个通过修正的这个智慧呢去体会佛的这个相似去体会佛的功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这个观现实量的个分别心。就是我，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现在的这个分别心，它的这个力量它的方面就是非常微弱的它的力量很微弱，它的这个像这样这个根识，它的这个范围是非常狭窄的，非常非常狭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超过这样的这个，比如眼根，我们说有的时候眼根现见为实了，但实际上呢，有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房子里面，外面的东西墙外面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像这样所谓的这个眼根眼识它的这个它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所以说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眼识或者至于这个意识通过相对上自己的这个分别识，想要去揣测不可思议的佛的境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确实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但是不可这个方面是不可能不可能去揣测，不可能去了解的。那么又从哪个方面产生信心呢？就只有通过信心只有通过圣教量，只有通过这个了。然后就除了这个之外的没有其他的方法确实没有其他方法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跟随佛经，跟随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月乘菩萨的论点，我们就知道呢，获得这个佛的功德之后，那么就有这样这个显现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产生一种信心的明了无杂的方式呢，就显现一切的。然后呢，就说这个下面的一颂词呢，何佛何刹人人相，诸佛身形威力等，声闻声量如何行，诸菩萨身若何等。那么这个颂词这个颂词，然后还加一个下面一个颂词的演说合法演说合法。这个以上这个以上呢，就是在这个以上主要是讲自己在这个本身事当中在一切本身事当中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自己在哪个刹土哪个佛面前像这样的话，这个听闻这个教法，也就是说旁述这个刹土的情形旁述像这样佛，然后他的这个眷属等等的情形。那么这一切宣说的时候呢我们要紧扣这个科判的内容。科判的内容的话，就是于一包括当中现自己的本身事，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和自己有关的和自己有关。比如说佛陀以前在发心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发心的时候在哪个佛面前发心的，然后呢他就说当时在佛的眷属有哪些这方面就是和自己当时发心积累这点有关的。所以说在这个科判当中设这个在地方就设在这个科判当中的。那么后面还有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这个显示其他一切行呢，这个方面就不一定和自己有关，那么就和其他佛，就是说自己的毛孔当中呢也可以示现其他佛，其他诸佛的从发心到成佛之间的本身事也可以设的。所以说呢这两个科判内容呢，从这个方面一区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虽然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像这样的何佛何刹人人相，这一方面好像是讲其他的这个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佛或者他的眷属，但实际上和自己有关。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总的这个区别了解之后呢，再看他的宋词合符合察人人相。那首先的话，就是在自己的在一切本身诗当中吧，前面讲过的，流程主要是视线从自己出发心啊，一直到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成正觉之前的，像这样的这个一切本身事情呢，如是进行这个视线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出发心，或者在积累积淀过程当中，那么是合符。像这样的话，在哪个佛面前，这个佛的名号是什么？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哪尊佛。啊，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释迦佛来讲，他就是这个燃灯佛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其他的佛啊，这方面都可以说。像这样的话，他的名号等等，这个方面就可以宣讲了。合刹，那么是哪个刹土当中呢？那么是这个娑婆世界吗？还是说其他的这种刹土呢？清净的刹土吗？还是不清净的刹土呢？像这样的话，都要进行这个区别啊，都要进行区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这个菩萨呢，这个菩萨呢，就是在积累质量，不一定就是不净刹土啊，不一定就是这个不净的刹土。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菩萨获得这个大质量道的时候，大质量道的时候修四乘主，他可以任遇到这个其他的佛的刹土当中。那么去了其他佛刹土当中呢，在这个佛面前可以发菩提心的，然后可以供养佛的，然后还可以修其他的善法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说这佛这个菩萨在圆满质量过程当中不一定就是不净刹土，也不一定就是清净刹土。像这样的话，在哪个清净和不净的刹土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合刹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刹土呢？这个时候就一的刹土呢，都是可以这个实现的啊，都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像这样这个菩萨的本身呢，一切本身当中呢，不依靠刹土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依靠清净刹土，或者是依靠不净刹土，像这样的话进行发心啊，乃至于这个修菩萨心的这个像这样的种种过程的。所以说这个合刹，然后这个刹的名称是什么？是清净的吗？是不清净的？然后这个组成这个刹土的这个质地是什么？或者是黄金为地吗？琉璃为地吗？水晶为地吗？还是一般的像这样的不清净的土石为地呢？像这样的话，它也是一一的那个视线的，全部都是视线。所以说这一切呢，不是回忆哦，我们说这个等流声不是回忆啊，并不是说佛陀的一个刹那之间可以回忆这些，他讲得很清楚，明了无杂，现一切，就是在这个一个毛孔当中的可以显现出来让别人看到，这方面就是这个方面就根本不是回忆，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明了无杂的显现一切，在一个毛孔当中，像这样的这个合符，什么刹土的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像那种像这样的这个质地啊，这方面全部都可以无误的显现，然后还有人人相，人人相就是佛的身相。佛的身相啊，前面合佛呢主要是从名号方面讲，然后人人相呢主要是从这个人人他自己的这个形象啊，他那人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或者他就说这个多高啊，或者像这样的他这个颜色是什么样的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都可以显现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像这样的有些人讲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一切佛全部都是黄金色的，它的光全部是白色的啊，像这样的话它是很肯定。比如说以前那个像谁啊，这个台湾那个萧平史，他的书里面他就说的，他就批判那个密宗当中的这些黑文书、白文书、黄文书，他说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这个像这样的颜色的，五方佛五种颜色不可能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切佛的全部都是黄金色啊，都是黄金这个紫磨金色的，然后都是放白光的。什么根据呢？佛经当中这样讲的，我的境界当中他说也是全部是看到这种的啊，没有看到其他的颜色，所以意义上根本不可能。像这样的话，他这个一方面只能说明他自己的这个学识不够渊博而已了，确实是这样的。实际意义上呢，这个佛陀只能够显示一个黄金色的，什么颜色都不能实现，这方面绝对不能肯定。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肯定。为什么这样讲？就因为这个很多众生的这个根性完全不同的，根性不同的话只能显示一个色身的话，一个身相的话，其他有些众生就有可能不能被调化的，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还有比如说这个琉璃世界这个药师佛他也是琉璃身的，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这个无著菩萨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杂陈庄严经论的讲义当中啊，他在讲佛的功德的时候，讲佛的身相的时候，他也是直接这样讲过的。他就说呢，像这样的佛的身相呢是跟随不同的所化可以显示青白红等等，就直接讲得很清楚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对无著菩萨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认为他自己是唯识宗的传人嘛，所以他自己对这个无著菩萨、世亲菩萨这一方面都是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所以像这样实际他就没看到像这样的讲义当中无著菩萨直接讲到了显示不同的身相、不同的颜色的身相，直接讲到了。所以像这样我们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密宗当中所说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不同的红色的身相啊、白色的身相啊、蓝色的、绿色的身相啊，这一方面的身相呢并不是一个像这样毫无根据的一个这个臆造而已，实际上呢就是通过不同的根性像这样的话实现不同的身相、不同的颜色呢完全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说，人人的身相它的这个颜色是怎么样的这个方面也是一的可以如实的话可以视线是可以视线的，它的这个像这样的个多高啊，或者它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身高，这一方面全部是可以视线的。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视线这个，如果是视线十二相成佛的，如果是视线十二相成道的这样的化身佛 啊，这样化身佛来讲，肯定是具足相好啊，这是绝对的啊，绝对是具足相好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像这样，比如说像这样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显示成佛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的众生呢，他这个一般的众生呢，这个时候是百岁的时候，百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的时候，这个福德啊方方面面都是往下走的时候，往下走的时候，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南瞻部洲的这个身相和以前的这样一种啊，这个人寿二万岁啊或者八万岁，那个时候身相比较肯定啊，就是圆满方面啊，或者就是这个庄严方面肯定是不足的啊，确实是不足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佛陀有没有这个视线方面有没有差别，这个不知道啊。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佛陀以前在这个二万岁的时候视线成佛的身相，和现在就是说一百岁视线的身相完全是一样清净，完全是一样圆满的吗？还是说跟随这个当时的这个众生的这个他的这个身相，然后不断的这个变换清净啊，或者现在稍微就是和以前比起来不是特别圆满，这个方面不太清楚。那不管怎么说呢，在当时的所化众面在当时的这个所化的众生面前的这个佛陀的身相啊，绝对是相好具足的啊，绝对具足相好。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说十二相成道的这样一种佛陀面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还有其他的不是十二相成道的，比如说很多化身佛呢，像这样就不一定要具足相好了啊，比如像要具足相好，有些地方讲的话，就个一个世界不能够有两个大师的，一个世界不能够两个佛出现。有的很多人就是说抓住这一点，他就说密宗当中说很多成佛都不是佛，全部都不是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经当中直接讲到一个世界一个时间当中就是一个佛出世，没有其他的佛。实际上像这样他们认为，就很多根据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或者就不了解或者还没有了解佛经的意思。所以真正这个佛经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刹土当中，比如说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在一个南瞻部洲当中呢，实现十二相成道的这个佛只是一个，那单单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不实现相好的这个佛呢，无量无边啊，确实是无量无边。佛经当中直接讲了很多，我们就是说不用其他的讲的，佛经上直接讲一佛出世，千佛度化的啊，千佛他帮助他度化的。所以一个佛出世都是很多很多佛都帮助他度化的。那么其他佛是什么？肯定是佛，但只不过是不像释迦佛一样显示这么圆满的十二相成道而已。还有一个我们就是维摩诘，维摩诘居士呢在讲也是讲这个如来的化身，但是他没有显示这个，他也没有显示这样十二相成道，也没有显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然后像这样实际意义上呢，如果按照直接前面这个解释来看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世界不能跟两大师，那么实际上这个佛经当中直接又讲到了这个佛的化身，他就是佛的化身。就像这样我们说密宗当中的很多佛呢不一定就要显示像佛陀一样的这么圆满的身相这么圆满的身不一定，但是他相续当中呢，他就是具足佛的功德，他就是或者说直接就是说这个就是佛的化身，没有任何矛盾的没有任何矛盾。所以还有很多就是通过凡夫修成佛的，这也有很多的，但是修成佛的时候呢，只能说我们就是说他的这个通过因缘不具足像这样真正像佛陀一样显示这个这个十二相成道这样的因缘不具足，从这个而已呢，就是没有实现上释迦牟尼佛这么圆满的像这样一种度化众生的事业。但实际意义上我们说成佛之后呢，如果是真正的像成佛的话，那么绝对从功德方面来讲，或者是从他已经获得了三身这个角度来讲，是绝对圆满的绝对圆满的。我们不能说呢这个佛陀成了佛之后必须要显示这样的三十二相八十好，除了这个之外绝对不能够显示其他的，那么就佛陀就不是真的很大的能力了的，只能够显示这个，没有办法显示其他的身相。这方面就是也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所谓的这个人人相呢，我们说呢有的时候显示这个圆满的身相，有的时候是不一定的就是不一定。所以像这样的人人相它的范围也是比较广，但是这个地方主要按照什么呢，按照这个各大讲义来看的时候呢，主要是理解成这个圆满化身或者是十二相成道或者是八相成道的有的时候我们是释迦牟尼佛是十二相成道，那么是不是一切佛都是十二相成道，这个不一定不一定的。比如说呢有些地方看不讲的时候，他也是说弥勒佛以后出世的时候就是八相成道，就那个时候时间不一样时间不一样，这个时候是人寿百岁的时候，人寿百岁的时候要显示苦行要显示其他的很多，就要多几项出来。那么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比较圆满的时候，也许当中就是这个示现六年苦行这些方面，也许就不用示现了也许不用示现了，那么直接就出家，然后就很快就成佛的，也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是八项，有些是十二项。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实现这样的这个像成道的话，那么肯定是具足相好。那么在这个讲经当中，在这个颂词当中，我们主要是按照这样实现相好的这个佛进行宣讲。所以说人人相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然后呢，诸佛身形威力等一些诸佛的这个身形像这样的身形的话，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然后像这样的他的这个圣形这个圣的话就殊胜的圣，的讲经当中有什么字词当中直接讲这个圣形，然后他的威力佛陀当然就是说，如果佛陀出世了之后，他的威力呢绝对是不共一般的 不共外道啊，不共像这样的这个声闻弟子，不共像这样的下面的菩萨，不共凡夫，全部都不共的。所以他老人家的这个威力呢，就是确实这个不可思议啊，他的威力是不可，不管他用这个身力也好，还是他的这个智慧力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啊，不是一般的这个其他一切众生所能比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身体、他的行为、他的威力啊等等，还有他就是说怎么样这个实现这个降生，怎么样实现这样出家，怎么样实现这样修行，怎么样实现这个成佛转法呢？怎么样实现涅槃等等等等，这一切的话都是可以在一个毛孔当中啊，这个刹那之间呢都可以这个同时实现的。这个方面主要是讲佛陀啊，就是说一个毛孔当中可以显示这个像这样的佛陀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视线的这个相状吧。然后下面讲了声闻声量如何行，那么就讲佛的弟子了啊，讲佛的弟子。一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呢，这个佛的弟子呢有声闻弟子啊，有的就是菩萨弟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这个菩萨弟子呢，他就是也是直接显示声闻相的。哎，他这个外表像，外表上看起来的时候是声闻相，但实际上他是内相续当中的安住菩萨心啊，安住像这样的殊胜的菩提心啊，这个方面是这个很多很多的。所以像外表显现是声闻相，但是实际内在当中是安住菩萨心。有的时候的是赞叹很多高僧大德的时候，站在很多传承祖师的时候，也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赞叹的，就说你的这个外表呢是显现这个声闻形象，特别调整。哎，安住在这个清净律语当中，但是呢，你的这个心呢，你像这样的一个相续呢，是安住在菩萨的这个菩提心，哎，菩萨行的状态当中的。所以像这样的很多地方都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赞叹的。所以说我们说声闻呢，有的时候是真正的就是发这个这个声闻心的，像这样的声闻。然后有些声闻呢是这个菩萨显现的声闻，这个方面都有的。声闻声量啊如何行？然后就是什么样呢？这个佛的这个声闻弟子，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佛陀的像这样的这个两大弟子一样的呢？像这样智慧第一的这个像这样的，还有这个神通第一的这样的声闻弟子呢，有没有呢？在有些居士的讲义当中讲的是以法心力吧，他说以法心力的话，一切诸佛都有这样两大弟子智慧第一和这样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禅定第一的两大弟子呢，都是有，还有其他的声闻，像他这个其他的声闻的这个他的这个声量，他这个数量有多少？然后他们是如何行持的？如何修持这个声闻行，如何修持声闻行圆满之后呢，再把这样的声闻行给其他众生宣讲，度化众生的这个种种方便，什么样的呢？像这样的这个声这个一个毛孔当中呢，这个佛陀这个其他的眷属呢，也是同时可以这个圆满显现的。然后呢，就是诸菩萨身如何等，还有就是佛的弟子当中这个菩萨这个弟子，菩萨弟子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有的时候是显现这个声闻形象的，像这样的话是显现出家相，有的时候不一定显示出家相，有的时候是显示这个在家相的，也是有的。像这样他们的这个诸菩萨身呢，他们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相好啊，或者他们这个种种形象是怎么样的呢？若何等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这个如实的这个显现，如实的示现的。然后呢，下面就是讲这个演说合法。演说合法呢，就是佛陀说什么样的教法佛陀教理去宣讲什么样的教法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是这个，有的时候呢，佛陀是说究竟一乘法单单是说这个究竟一乘。像这样的话就是三层的教法根本不宣讲，但有的时候是单单是宣有的时候是宣讲三层同时宣讲因为有的时候佛陀的所话嘛，他有的所话的话因缘不相同，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他的如果所话根性全部是大乘，全部都是像这样究竟大乘根性的，他就不说其他的法了，单单说大乘就直接把他们这个教化到解脱地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这个寂天菩萨入菩萨行当中也是这样讲到的，这样与这个浅的根性呢不能够与这个不能够给这个像这样这个大法，然后呢对这个立根器的不应于浅法。这个方面直接讲说的佛陀他这个相应当中的这个了知根性的这个智慧的是圆满的，所以他知道他的所化众生呢他的所化的这个弟子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根性，如果全部是大乘的根性呢，直接讲大乘法然后很快就让他们解脱了，但如果就是说在他所化当中呢也有小乘也有大乘的，这个时候呢就宣讲这个什么宣讲这个小乘法，单单只是讲小乘法的像这样的可能是不会有的，我想肯定是不会有的吧。今年呢我虽然没看到，也许有记载的没看到，但是佛陀出世单单就是说一个小乘不说大乘，这方我想可能是这个有的不可能的事情，自己的分别念是认为不可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宣讲三层呢，像这样的话就附带宣讲三层，实际意义上还是要最后还要说这个一层，它有三层当中的三层的意思实际上包括这里面的。如果单单说小乘的不说大乘法的，像这样这个佛出世呢也许是不会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演说什么样的教法呢，或者是小乘呢，或者是个这个声闻乘的教法，或突厥乘的教法吗，菩萨乘的教法吗，还说有的时候还宣讲密法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已经宣讲了这个这个吉祥这个什么十根金刚的教法，然后还有这个真实明经这个也真实明经有什么真实明经，但有时候是就是说文殊幻化网，文殊幻化网呢就是这个什么呢，佛陀亲自宣讲的亲自宣讲的，还有像这样的这个其他这个很多密法都是在佛陀亲自在世的宣讲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宣说合法呢，不单单就是说小乘或者一个大乘的显教，肯定还是要宣讲密法的，还是这样宣讲。所以宣说合法这个方面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当时刹土当中的这个 个能一所一了啊，那刹土当中能一所一，所谓的刹土当中所一呢，就像这样的这个刹土的形象了。能一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啊和他的这个声闻和这个菩萨眷属。那么怎么样的情况呢？啊，这个已经做宣讲了。然后呢，下面就讲智若合啊，智若合。智若合开始讲自己了啊，开始讲自己，所以智若合如何闻法修何行，像这样的话自己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自己呢就是当时在这个佛陀面前的时候，佛陀的刹土是这么样的状态，佛陀的这个身相是这样的，他的声闻和菩萨的眷属是这样的，那么自己是怎么样的呢啊？这个也需要分别的，那么自己是人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旁身的身份啊？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啊，不决定啊，确实是不决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很多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以人的身份啊，想把人生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身份呢，开始这个听闻的佛法也有。但有些时候呢，就是刚开始他入道之前呢，他是一个旁身的身份，啊，首先通过旁身的身份，然后听闻佛法，然后种下善根，然后开始得了人生，然后开始发菩提，然后开始入道的。所以像这样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或者我们就是从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传记当中讲的时候，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啊，在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视线旁身的身相。所以不一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一定是一个人生啊，这个是不决定的。然后如果是人生的话，如果是人生的话，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印度人吗？中国人啊，或者说其他一个人呢？是一个什么种姓的？婆罗门吗？还是刹帝利种姓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啊，一一都可以显示出来，很清楚的可以显示出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智若合，然后呢，如何闻法啊？什么样的方法去听闻佛法的呢？是刚开始是谁劝请自己听法的呢？谁让自己去听法的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有的时候我们听法的时候，自己的善根一下成熟了，自己的善根成熟，习气成熟了之后了，自己就愿意去听法。像这样的话，或者通过自己的善业力带动，自己就到了哪个讲法的地方，然后一听了之后，然后马上就开始这个起心了。这方面就是很多高僧大德传记当中也有这样的，比如说能海上师的传记当中也是讲很清楚的。他说像他以前他当军官的时候，在成都哪个地方，好像成都吧，他就在巡逻的时候路过一个讲法的地方，然后他就是刚开始是好奇，然后就是开始坐到最后一排去听，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越听越这个什么越有劲。然后就是逐渐的到第一排啊，最后呢就开始出家了。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这种视线吧，像这样肯定我想肯定是一种善业力吧。我们从显现上面讲啊，不说人家来历如何如何，我们就从显现方面讲的话，从他的善业力所引发，然后路过那个地方，然后就是这个看到听法的，然后就进去听，所以全部都是一种善业力。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劝请的，别人劝请的啊，比如自己一个亲朋好友，然后呢就跟你说呢某某地方有传法，然后你应该去听。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吧，通过这样的一种前行方式呢，去除道德，这样的进入开始这个。追溯听法，然后一听法之后呢，如果是有善根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法义呢，对这个法义，对这个修行的这个道啊，就肯定会产生很大的信心。像这样的话，就最初呢开始这个怎么样开始听法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修核心。通过什么样的一种这个通过修持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心，那么刚才是修什么样的法了？我们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刚开始修这个声闻层的法吗？还是可以说一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修这个菩萨行法？这方面是不决定的啊，这个方面不决定，因为按照大乘的讲法来讲，可以说是暂时安立不定种心嘛，暂时可以安立不定种心。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首先是这个声闻种心，然后呢开始去除的大乘种心，这个方面也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修持什么样的行为修持这个修持不净观吗？修持这个慈悲观吗？还是修持其他的这个空性教法吗？等等等等，像这样怎么样修持的呢？这个方面在这个毛孔当中呢，都是可以这个一时顿现的啊，全部都可以一时顿现。所以说我们通过像这样了解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说这个如何闻法前面我们讲过，然后修核心这方面也是了解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和我们自己来讲，那么肯定还是有什么差别的，或者是自己的善根萌发了，或者就是说别人劝请的，不管怎么样呢，那么作为一个大乘的这个修行人来讲作为大乘修行人来讲呢，我们就不能说反正有些众生也许可能他自己的善根萌发去听法吧，这个方面就不要这样想。就像如果是作为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这个菩萨来讲的话，都是怎么样愿意呢？这个众生呢最快的速度最快的时间当中呢，和这个正法接上一个缘，和正法接上一个缘，然后这个正法接上一个缘之后呢，逐渐他就可以去入正道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你应该采取主动你自己应该采取主动，然后呢就劝请别人去听法，劝请别人去听法。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菩萨来讲呢，就是很有必要性的他一听法之后呢，马上相信当中就会种下一个就近成佛的，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个善根习气，当下就种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发了菩提心菩萨呢，应该方方面面应该就是个重视这样的一种这个传法所以像这样我们前面也讲过，真正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这个讲法，然后使这个众生呢就是了解这个法义。这个方面是最直接的，佛陀出世也是为了传把相续当中证悟的这种这个境界呢通过讲法的方式呢，然后就是这个给弟子宣讲，然后从他们去修持的 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这个讲文佛法方面呢，它能够起到一个这个可以说这个延续佛法的不共作用啊。确实呢，就延续佛法的不共作用，就是通过这个方面呢，可以说这个不断延续下去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自己这个现在有机会听法了，所以把这些道理也知道之后呢，那么应该这个尽量的劝请别人听闻正法啊，听闻正法。有的时候是直接听闻，有的时候听一些磁带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反正呢，就是说让他去听闻佛法的话，像这样的话肯定就种下一个殊胜的这个善根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如何闻法，然后就是个修和行，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修行吧。然后下面就开始讲这个六度方面怎么圆满的啊，是个圆满六度的方式啊，这个方面就是一一进行宣讲的。我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吧，六度还可能讲这方面比较多的内容，所以今天就少讲一点，就讲。